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一页，第一页。从第一行开始，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如是我闻，亦是佛在舍卫国，其数极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是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俱迟罗、离婆多、周利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波提、宾陀鲁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杰宾罗、薄居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16位尊者，已经把前面7位尊者介绍过了。接着呢，今天我们就要从第8位尊者来介绍。第8位尊者是南陀，也就是喜尊者。南陀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同胞弟弟，他长得很美。我们知道佛有32相，那么他呢有30相，比释迦牟尼佛呢只少了两个相好而已。所以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会下呢，他是仪容第一。那么说到这一位尊者呢，他长得很庄严，所以他能够不说一句话就能够度众生。你看，这就讲到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裸行外道，有一个外道了。这个外道常常跟舍利弗尊者辩论，那每一次辩论呢，都输给舍利弗尊者，所以他对于佛法非常的敬仰，也很想出家。那么有一天呢，他碰到了南陀了，阿难陀尊者。碰到南陀尊者，他看到这一位尊者呢，笑貌非常的庄严，于是他就感叹说呢：“短小比丘尚有如此身姿博学。”我们都晓得舍利弗尊者身材非常的矮小，那他每一次呢跟舍利弗尊者辩论都输给他，所以他就想，这么矮小的比丘，他的智慧就都这么高，何况堂堂者，何况像尊者这样相貌非常庄严的，那智慧学问更应该是更了不起。所以他就跟着这位尊者出家了。你看，人长得庄严，没有讲一句话，没有开口，就能够度众生了，就把一个外道给度到佛门里面来了。所以我们平常呢要努力念佛。过去我们常提到，你相貌的庄严其实就是你的心所现的，唯心所造，唯识里面讲唯识所变。所以你清心清净，你的相貌就会庄严。你看这一位尊者呢，没有开口讲一句话，他既然把一个外道给引入佛门了，真了不起。下一位尊者是阿难陀，就是平常我们所熟悉的阿难尊者了。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庆喜，他是佛的堂弟，也是佛的侍者，专门服侍佛的。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好， 同时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呢，他都听过，没有遗漏的。这一句话呢，我们要加以解释一下。我们都晓得阿难尊者是在本师释迦牟尼佛出来度众生已经几一段时间以后才出家的。那么为什么说佛所讲的一切经典他都通过都听过呢？照道理，佛过去所讲的经典在阿难尊者还没出家以前应该没有听到才对啊。可是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要说一切经典他都听过呢？这是在当年佛要度阿难尊者出家的时候，他有提出几个条件来。其中有一个条件，他是希望佛在他还没出家以前所讲的经典所说的话为他重新再说一遍。佛答应，佛真的慈悲答应他，这是其中一个条件，他提出来的几个条件佛都答应了。所以在他出家以后，他过去所没有听过的佛都重新为他讲一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才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他都听过，没有遗漏的。所以迦摄尊者才说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啊。因此他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会下称之为多闻第一。到后来结集经典的时候，他就负责把佛49年所讲的经典呢、重复再送出来。因为过去佛讲经的时候没有记载，没有人把它记载下来。到后来佛事先入涅槃以后啊，阿难尊者就把佛所讲的经典再重新讲一遍，那个时候才开始记录下来，把佛所讲的经典记录下来。那么说到阿难尊者呢，我们要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讲到女众能够出家是阿难尊者的祈请。过去佛在世的时候，在阿难尊者还没祈请以前呢、是不准许女人出家的。因为女人出家，佛讲如果让女人出家，正法会减少500年，正法1000年，如果让女人出家呢，正法会变成500年，减少500年。那后来佛的姨母要求出家，佛不准许她出家，那么阿难尊者就祈请佛准许他的姨母出家，也就是佛的姨母出家。当时呢，佛就立下了八戒法规矩，就八戒法八条戒律了。如果你能够女众能够遵守这八条，就准许他出家。当时为他的姨母立下这八戒法。后来他的姨母呢出了家，而且呢得戒了，这八条他都做到了，所以佛的正法没有减少，还是维持在1000年。如果当时佛的姨母没有遵守这八戒法，也就是不得戒的话，可能正法就要减少500年。还好佛的姨母能够得戒，遵守这八戒法，所以佛的正法没有减少500年，还是维持1000年。那么第二个我们所要谈的就是谈到阿难尊者，我们都晓得他是多闻第一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要提出来就是楞严经，我们都晓得楞严经是因为阿难尊者只是多闻，但是不求定力，换句话说只是听 但是没有认真的修行，没有认真的依教佛的佛所讲的方法去做，也就是依教奉行。所以当他面临境界的时候就迷惑了，就被一个其实这是视线呢，一个波罗尼，一个是叫做一个女人淫女呢，把他迷惑了，就堕入淫室。那当时佛就请文殊菩萨去把他救出来，带着楞严咒把他带出来救出来。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虽然多闻，你经典看得很多，但是不用这个经典来修自己的清净心，不用佛所讲的方法来修我们禅定功夫，那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抵得过境界的。当你面对的境界的时候，面对的外面境界的引诱的时候，你会被迷惑的，你会被境界牵着鼻子走的。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不是重在多闻，而是要真修。我们知道念佛这一个法门呢，也知道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好好的念这一句佛号，面对的境界用这一句佛号来服心，来清净我们的自性，来服我们的烦恼，这才是真正学佛的人。并不是说你把佛学经典背了很多，你佛学看得很多，那你就智慧充满，并不是这个样子啊。清凉大师告诉我，学佛人很多呢，不是增长无明，就是增长邪见啊。如果这些佛法你把它放在心上，背在心里头，不是拿来面对着境界的时候来复烦恼，来清净你的自心，来修你的禅定功夫，那些佛学常识就变成你的邪知邪见了。凡是会障碍心地清净的都是邪见。那有些人学认为学佛，我不用研究经典啊，这也不行。你不研究经典，不了解，比如说我们念佛人不了解净土的理论方法境界，你怎么念这一句佛号呢？念虽然天天念佛，但是这一句佛号不容易念得得力啊，不容易能够拿来服心啊。如果你念这一句佛号念得没有办法服心，没有办法服你的烦恼，那你念这一句佛号就念得不得力了。你佛号念得不得力，你怎么能够得一心呢？你心怎么能够清净呢？没有办法。所以学佛的人还是要研究，像我们念佛人还是要研究净土法门的理论方法境界，要晓得这一句佛号怎么一个念法，这样你念得才容易得力。下面一位尊者是罗侯罗尊者，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腹胀，这是一种障碍啊。这就讲到罗侯罗过去的一段因缘了。这个有藏字、藏佛、藏母三个意思。我们先谈谈藏字，障碍自己。这就讲到这一位尊者罗侯罗尊者，在过去生当中，曾经把老鼠的洞穴，老鼠住的地方，老鼠的洞穴塞了六天，把它堵塞，拿东西把它堵塞了六天， 所以他感得今天在这一生当中，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住胎六年的果报。你看，把老鼠的洞穴塞了六天，感得在母亲肚子里面住胎六年了。这就是障志，障碍自己。第二是丈夫，我们都晓得佛在做太子的时候很想出家，他父王呢不允许他出家，于是太子就对他的父王要求说，你如果能够让我不老不病不死，你看生老病死，生已经出生了嘛，不用再讲，你能够让我不老不病不死，这三件事情能够达到我所要求的，那我就不出家。他的父王听得无可奈何，就对他说呢，你若有子，如果你有儿子的话，我就许你出家，我就允许你出家。相传当时太子呢就用手指着耶稣夫人耶稣陀罗了，也就是他的太太了，指着他太太的肚子默默祷住，当树有子。这个时候他太太就一惊，觉得承孕了，也就怀孕了。因为他怀孕了，所以他的父王就准许佛出家了。那因为佛呢不能够早一点得到孩子，不能够早一点有儿子，就是换句话说，他不因为没有儿子，所以不能够早一点出家，所以是有丈佛出家的意思在。第三是丈母，罗侯罗尊者我们刚刚说过了，他是在佛出家六年以后才出生的，因为他感得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住胎六年的果报，过去的因缘呢。那么这跟一般常理是讲不通的，我们一般常人怀胎十个月就要生产，可是他在佛出家以后六年才出生，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佛的父王就怀疑耶稣夫人呢，他的行为不正，于是就想要把他杀死。耶稣夫人呢，自信我自己清白，绝对没有做不正的事情，可是呢，有口难辩啊，你怎么去说明呢？佛出家以后六年才生小孩，真的是有口难说啊。于是呢，他就请求设火坑，他要跳火坑自杀。当时他的族人呢，就帮他设一个火坑，他就抱着小孩子，对着天空发誓言，他说：“我若为非，如果他做错了，他行为不正，他们母子呢，跳到火坑里面被烧死，死而无憾，被烧死的没有遗憾，因为自己就做不正的事情，当然被烧死，没有什么遗憾。若真遗体。”天当为证，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小孩是佛的，真的是佛的孩子的话，那么天上天应该为我做证明。他发了这个大誓愿以后，就抱着小孩子跳到火坑里面去了。这时候真正不可思议，火呢就化作莲花，更有天人呢捧着耶稣夫人的身体，所以他们两个母子呢就没有被火烧死了。这个时候他佛的父王呢跟释迦种里面的族人呢看到这种情形，才相信他真的没有做不正的事情，于是大家就原谅他了，也没有对他不会再加以毁谤了。所以我们在做佛事的时候，当我们念到 界定真相站里面有一句话，在这一个站里面有一句，他是这么讲的：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有这么一句话。那么在旃檀海岸站里头也有一句话，他说耶稣母子两无恙，这两句话就是讲这一个公案的啊，讲这一个公案的事情。那么这是罗侯罗尊者过去的一段障碍了，也就是说他因为有这个过去的一段因缘，所以他障碍了自己，障碍了佛出家，障碍了母亲受难，所以有障智、障佛、障母的意思。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在十六位尊者当中他的年龄是最小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都晓得小孩子比较顽皮，他很喜欢玩耍，很顽皮，可是他真正修行，真正用功啊，在玩耍当中修行。释迦牟尼佛知道，但是别人呢，丝毫看不出他用功的样子。这种行就叫做密行。所以他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会下，称之为密行第一。下一位尊者是乔缓波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牛氏，这是业报。这就讲到这一位尊者在过去世当中，他曾经是一个出家人，可是年纪很小，大概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沙弥呢。他有一天看到一个老比丘在念经，我们都晓得年纪大了，牙齿掉了，嘴唇都会往里面缩，所以念经比较难看啊。于是他就讽刺他，说他念经呢不好看，就好像牛在吃草一样。那个老比丘就跟他说，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你这样讽刺我，讽刺我，你将来会得果报的。他一听到了以后赶快就忏悔，虽然他真忏悔，可是还是堕了五百世牛身的果报。换句话说，五百世生生世世做牛，做了五百世，做了五百世。所以到了这一世，到了这一生呢，虽然出生为人，可是他的习气还在啊。因为过去一生当中做了五百世的牛，所以这个习气还在。也就是说，一天到晚啊，嘴巴都在那里动，就好像牛吃草一样。那么现在他已经证得了阿罗汉果了，如果别人看到他这个样子的话，也一定会毁谤他，毁谤他，像说他像牛吃草一样，那又要让人家造罪业，又要让人家受果报了。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就叫他到天上去受天人供养，不准许他到人间来起誓，因为天人有神通，知道他是圣人，会供养他，所以他在世尊的会下称之为受天供养第一。第十二位尊者是宾陀鲁婆罗多，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不动。这一位尊者跟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有特殊的因缘，那就是佛不准他入昧，佛要他留在人间应末世的供养，做人间的福田。为什么呢？这就讲到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段公案，这是在奈耶利里面所讲的。 有一天呢，树体长者这一位长者呢，他把一个旃檀钵，用旃檀香做的钵呢，非常的贵重，把它放在非常高的佛刹上面，然后就对着大众说，谁能够以神力把它拿下来，换句话说，谁能够现神通把它拿下来的话，那我就给他这一个钵，就给他。那么尊者呢，当时就现神通把这个钵拿下来，被佛看到了，佛就骂他，不许乱现神通惑众啊，不可以乱现神通来摇迷惑大众。于是他就不准他入涅槃，入灭了，要他留在人间受我们人间的供养，让人间有一个培福的机会。所以他在世尊的麾下称之为福田第一。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以说明的就是，佛当年为什么不让他的弟子，也不希望甚至于再来的菩萨们不能够显神通来接引众生，他的道理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末法时期有一些外道也在讲神通，也在现神通，如果我们佛门也是这样，也是在显神通，也是在现神通，也是用这些来接引大众，那么众生就分不出邪正来了，反正都一样啊，都是在显神通啊，都是搞这一套啊，那众生怎么能够分别哪一个是正法，哪一个是邪法呢？所以佛当年就不准许他的弟子随便用神通来接引大众，佛法的接引众生是以觉悟之法，是以正知正见来接引众生，而不是以神通来接引众生的。所以如果诸位大德在外面看到人家常常在讲神通，那你就笑一笑就好了，不必去相信这些，佛菩萨绝对不会乱现神通的，佛菩萨是用正法，是用觉悟之法接引众生，不是用神通。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一位尊者，佛不准许他入灭，留在人间来应末世的供养，所以在我们一般道场里面打千僧斋的时候，供养出家人的时候，这一位尊者，如果我们如理如法的话，这一位尊者可能就会化身来应供。所以我们过去也提到，我们对出家人一定要平等的恭敬，你不要看他穿着破破烂烂的你就瞧他不起，说不定他就是尊者再来的。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来讲一个公案，这是真实的，我们所讲的公案都是真实的。这就讲到我们净土宗的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当时有一个网叫做忠义网，钱出钱金钱的忠义的义啊，一个右左边一个一二三的义，右边刺在一个心，这个义忠义网，钱是金钱的钱，畜人字旁，右边是一个鼠鼠的鼠，钱畜王，忠义王钱畜啊，他皈依永明延寿大师，他非常的敬重大师。那么有一天他在设斋供养出家人，当然呢中间留一个大位，这个大位是要给那个永明延寿大师做的， 可是那一天在供养出家人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呢，穿身体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一来以后很不客气的就往中间那个大位一坐，上去就往中间那个大位一坐。当时中医王呢心里有一点不太舒服，可是总是这一天是供养出家人呢，也不便发脾气。等到供养结束了以后，他就问永明演说大师，就问大师说，今天有没有佛菩萨来应供呢？那么永明演说大师就跟中医王讲，有，就是那个坐在中间那个耳朵长长的那个出家人，我们当时人家都叫他长耳和尚，就是那个人，那一位出家人，那个和尚。他说是谁呢？是定光古佛再来的，定光佛再来的。中义王一听到是定光古佛再来，赶快要去礼拜他。跑到那边去以后，嫦娥和尚讲了一句话，说弥陀饶舌，就是阿弥陀佛多嘴啊，怎么把他的身份泄露出来了？于是讲了这一句话以后就作画了，就走了。那么中义王一听到他讲这句话说弥陀饶舌啊，原来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赶快又要跑回去，赶快要去礼拜阿弥陀佛了。到了那边，永明延寿也作画了，也走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也是末法时期现在常常碰到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某一个人自称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的，常常会听到这种他是佛菩萨再来的。听到这个，诸位大德千万不要相信了。楞严经里面佛早就跟我们讲清楚了，佛在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佛菩萨再来，当他泄露身份以后马上就走，绝对不留下来。如果会泄露身份以后还留在世间，那是魔，不是佛菩萨。这是楞严经里面佛特别交代我们，因为末法时期有很多都这么自称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说个实在的话，那个人说他佛菩萨再来的，那你在他面前请他说你走给我看，他走不掉的了，他不自在的了。真正佛菩萨再来的话，他是生死自在的，什么时候走高兴怎么走就可以怎么走。如果不是这样，不是佛菩萨再来的，他绝对不是生死自在，他想要走都走不了。所以我们学佛同修呢，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佛早就在楞严经里面把我们末法时期的状况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楞严经是佛门的一部照耀镜，将来佛的法灭是从楞严经先灭。楞严经如果不灭的话，佛法不会灭，因为它是一部照耀镜。佛把我末法时期的情形讲得很清楚，在楞严经里头，所以我们看楞严经的话就知道谁正谁非，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清清楚楚。它是就像一面照妖镜一样。所以将来佛在一万两千年以后，也就是说佛的法印尽了的时候，当佛法要灭的话，是从楞严经先灭，然后再从其他经典慢慢的灭，最后独留弥陀经注释100年，继续度化众生。真正佛大慈大悲啊，末法时期想要成就，佛早就在经典里面告诉我，尤其在大集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末法时期亿万人修行，含得一人成就啊。如果想要成就，一定要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成就啊。这在大经大论里面佛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过去我们也提到，如果我们自称为佛弟子，自称为三宝弟子，那你就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佛的教诫我们都不听呢，都没有办法依教佛的教诫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怎么敢称是佛弟子呢？怎么敢说是自己是三宝弟子呢？所以一个念佛人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像这些道理我们在大经大论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啊。下面一位尊者是迦留陀夷，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黑光。这一位尊者的身形粗黑有光，这也是一业报，果报了，也是果报了。这是讲到这一位尊者了，在过去生当中曾经裸体，没有穿衣服了，裸体在佛前燃灯供佛所得的果报。因为裸体不恭敬，没有穿衣服，裸体所以感得身体粗黑。那因为燃灯供佛，所以感得身体会发光，身有光耀。我们要晓得因缘果报是如是因得如是果，绝对不能够相抵消的。一般人认为我今天做了坏事，我赶快多行一点善，那我就可以把它抵消掉了，绝对不行。如是因得如是果。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这一位尊者这样，他裸体供佛，不庄严，在佛前不恭敬，所以感得身体粗黑。可是他燃灯供佛有功德啊，所以感得全身有光耀，会发光。那我们用世间法来做一个再加以说明一下好了。就像我们播种，我们种下苹果的种子，哦，譬如说我们种下梨子的种子，那我们又种了苹果的种子，对不对？那梨子的种子一定将来长出梨子来，苹果的种子将来一定得到苹果，绝对不可能说你种了梨子的种子然后希望能够得到苹果来，不可能的。如是因得如是的果报，你种什么因一定得什么果报，绝对不能够抵消的。所以菩萨才畏因啊，菩萨怕造业因啊。我们众生呢，畏果，得到果报以后在造因的时候他不害怕，尽量的造罪业。可是得到果报的时候，果报现前了，他才害怕，没有用啊。到那个时候害怕没用啊，你造了因一定得果报的啊。所以菩萨有智慧，菩萨聪明，不造因啊，所以不得果报。那么这一位尊者呢，他因为过去的一段因缘呢，所以感得他身体粗黑，但是有光，会放光明，人看到了都会害怕。所以佛呢就禁止他，不准许他晚上到外面行走，晚上不能到外面去乱走，因为别人看到会害怕。他是佛的使者，他教化夫妇呢同证道果的呢有1000对之多啊。而教化一个人证果的不计其数啊。所以这一位尊者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会下称之为教化第一。下一位尊者是摩诃杰宾罗，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是黄秀。这是因为他的父母亲呢祈求星宿而生的。 所以叫做皇兄。这一位尊者有一个特长，也就是他对于星宿非常有研究，拿今天的话来说呢，也就是一位天文学家了。所以他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会下称之为知星宿第一。那么说到这一位尊者呢，是佛亲自度他出家的。这就讲到这一位尊者呢，有一天呢，在回家的途中呢，刚好下雨了，没有办法回家了，于是就借住在陶舍里面，也就是说人家烧陶的了。啊，烧陶在陶窑里面，就借住在那个地方。佛知道他的善根因缘成熟了，于是佛就化作一个比丘，到那个地方也来求宿了，到那个地方也来借住了。那么到了晚上，佛就为他说法，他就跟佛出家，后来得证道果了，也证果了。所以我们要晓得，只要我们因缘记住了，我们因缘到了，佛菩萨一定会来，一定会来度我们的，只怕我们自己不努力啊，自己不努力修行，那没办法。只要我们努力修行，佛菩萨一定大慈大悲来度化我们。下一位尊者是薄伽罗，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善龙。这就是说他的面貌呢，他的面孔非常的慈祥。这一位尊者在毗婆尸佛的时候，曾经以喝里乐果布施给一个生病的出家人。喝里乐果就是一种药，因为这一个出家人生病了，所以他用这一种药来布施给他。而这一个出家人呢，已经证得了毗湿佛果，所以他从此以后感得五不施报。什么叫五不施报呢？这就讲到这一位尊者在出生的时候跟人家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出生下来是一个婴儿，可是这一位尊者出生的时候是一个肉团，那么他的父母亲以为他是怪物，就把他放到熬盘里面，用火煎，把他想把他煎死。可是煎了很久就煎不死他，没办法，就把他丢到汤锅里面，用汤来煮，也煮了很久也煮不死他。后来就把他丢到水里面，让水去淹好了，丢到水里也没有淹死它，后来被一条大鱼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了。这一条鱼呢，被渔夫抓到了，渔夫用刀子把它割开来，剖开来，它被刀割掉，割到了也没有割死它。所以它出生的时候曾经经过火煎、汤煮、水淹、鱼吞，最后刀割，经过这五种情形，都没有办法置他于死地，所以叫做五不施报。这只是用一颗喝里乐果供养一个出家人而已，供养一位圣人。这个出家人已经是毗湿佛，所以供养圣人的果报非常非常的殊胜啊。那么这一位尊者呢，又持不杀戒，因为持不杀生、不杀戒，所以感得91劫无病无妖的果报。你看，不杀生的果报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善，他的后来的善报真正不可思议，是不杀戒，持不杀戒就能够得到91劫啊，无病无妖的果报。那么这一位尊者呢，他 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会下，在他的弟子当中呢，寿命最长的，他活到160岁，在16位尊者当中呢，他的寿命是最大的，所以他在本师释迦牟尼佛会下呢，称之为寿命第一，寿命最长。下一位尊者是阿耨罗陀，在楞严经里面呢，把它翻作阿耨律陀，这是同样一个人。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五品的意思，他是佛的堂弟。这一位尊者在过去生当中呢，有一次呢，曾经在饥荒的时候拿了一碗拜饭，也就是小米饭呢，来布施一位毗湿佛。因为他拿了这一碗小米饭供养的毗湿佛，所以后来感得七生天上做天主，七次升到天上去做天主，七生人间做人主，也就是七世呢到我们人间来世来出生到我们人间来做人主，就是做国王的意思。甚至于到后来感得91劫不受贫穷的痛苦，你看，用一碗小米饭供养一位圣人，就能够感得91劫不受贫穷的痛苦，这真正是不可思议。这是财布施啊，用小米饭供养人家，这是财布施。财布施是因，而五品是果报。他在佛的会下是天眼第一，这也是有一段特殊因缘的。这就讲到这一位尊者，他每一次在听佛讲经的时候喜欢打瞌睡。有一天呢，被佛骂了一顿，佛就骂他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这真正是人真正是这样的啊，人生实在是难得。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得到人生好像得到人生很容易啊，得人生不简单啊。佛在经论里面用好几个比喻，我们就拿一个了，讲两个比喻好了。就像穿针，一个人站在西弥山顶，把线放下来，针呢放在西弥山山脚下，线从西弥山顶上一垂下来，刚好穿过针眼的机会，是我们得到人生的机会啊。那么又有一个比喻呢，有一天佛呢从地上抓了一把泥土，然后又放掉，他告诉他的弟子了，得人生如爪上泥啊，得到人生的机会呢，就好像留在指甲上面那些泥土啊，那么的少啊。失掉人生如大地图啊，失掉人生的机会就好像大地图那么多啊，大地的图那么多啊。所以想要得到人生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佛这样骂他，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怎么老是提不起精神来，一到讲堂啦就想打瞌睡啊。就像螺丝蚌壳一类的，螺丝蚌壳就是水里面的那些蚌壳啦，一岁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啊，并不是说他们寿命很长啊，能够活1000岁啊，而是说他们生生世世都斗在螺丝蚌壳里头。我们要晓得，畜生愚痴坚固的执着，他斗在螺丝蚌壳，当他临命中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就是螺丝蚌壳，有这么一个坚固的执着，所以他又去投胎，投到螺丝蚌壳里面去。就像佛在过去有一段公案，就告诉有一天呢，他指着一群蚂蚁， 他说七佛出世了还是在做蚂蚁。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因为蚂蚁它有坚固的出生一次坚固的执着，这只蚂蚁要临终的时候，它认为它自己就是蚂蚁，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你就会到那一道去了。你最后一个念头是阿弥陀佛，你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最后一个念头贪心生起来了，你就到恶鬼道去了。那么这一只蚂蚁跟这个螺丝棒哥，他最后一个念头就是认为他自己就是蚂蚁。螺丝棒哥呢，他最后一个念头认为我就是螺丝棒哥，所以又去投生做蚂蚁，投生做螺丝棒哥。你看，一出生到一堕入出生到螺丝棒哥呢，一千年还没有办法脱离啊，一岁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啊。他经过佛这一车一呵斥以后，他真的勇猛精进了，努力的用功了，用功到什么地步呢？七天七夜不眠不休啊，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啊，结果把眼睛给弄瞎了。佛非常怜悯他，就教给他修一种定，这种定叫做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后来他定修成了以后，得了天眼。他这一个天眼非常的特别，他半个头都能够看东西，不必要用眼睛啊。这种情形的确是这样，佛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眼根耳根六根可以通用的，可以通用的。这个老和尚好像过去也讲日本曾经有一个这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他鼻子可以看东西，你把眼睛把它蒙起来，只要鼻子不把它遮住，你放在他前面什么东西他都看得到，所以鼻子也可以看东西。这些根六根它是互通的，这位尊者也是一样，当他这个定修成了以后，半个头都可以看东西，耳朵都可以看东西，不必要用眼睛，而且见量还很大，他能够见到整个大千世界。就像经典里面常讲的，观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安摩罗果，他看整个大千世界就好像看手掌上面的一颗安摩罗果。安摩罗果就是一颗水果了，一种水果了。这一颗水果放在他手掌上面，这表示看得清清楚楚的意思。你看他的见量有多大，整个大千世界他都能够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啊。比起一般小乘阿罗汉的天眼大得太多太多了，一般小乘的阿罗汉的天眼只能够见到一个小千世界，而这一位尊者的见量能够见到整个大千世界，所以比他们强得太多太多了。所以他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会下呢，称之为天眼第一。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些尊者呢，都是佛的常随众，常常跟在佛的身边的，是永远不离开佛的。其实本来都是一些法身大事，实际上讲起来有些都已经成了佛再来的，就像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的，有些呢是大乘很高地位的菩萨，他们视线做声闻，做佛的影响众，目的在哪里？就是在帮助佛来弘扬佛法，来教化众生，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了脱生死。就好像经上常讲的，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一真佛到我们世间来示现，其实有很多佛跟着来着，他也来示现，来帮助佛来教化众生。那么在过去有很多讲经的道场，有很多老菩萨，也就是说 他这一部经听了很多遍的老菩萨，已经修行很久的，他每一堂都来听，目的在哪里？做影响众啊！你看这些老菩萨都来了，这些学佛学那么久，听经听了那么多年，几十年了，他们也来听，就表示这个值得听啊！这是做影响众啊！其实他们道理都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来做影响众，来帮助教化众生的啊！这是真正是慈悲啊！那么这些尊者也是一样啊，有很多都是佛，都是大菩萨，他们事先做声闻咒来帮助佛弘扬教化众生，同时呢又因为现在听到了净土法门，使他们都能够悟入中道第一义谛的道理，进而增长道业，悟唯心净土，见自性弥陀，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清净了自心的国度。你看他自己也得利益了，听到法门净土法门他得利益了。所以偶遇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复命当机众啊，这一句话的用意相当的深远，这些人都是这一个法门的当机众。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来学这一个法门呢？这一个法门是不是值得修学呢？我们自己修学是不是能够成就呢？这一想就明了，这一个法门的确是很值得我们来修学的。这些佛菩萨再来的，他们都来学净土法门，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也应该需要应该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是值得我们修习的，而且呢也能够像这些尊者一样能够成就啊。这些尊者呢摆在这个地方，就把我们信心给建立起来，原来我们也可以来修习念佛法门，原来我们自己也可以成就啊。你看像这些都是在帮助佛来接引众生的啊，真正是慈悲道的基础。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声闻众介绍圆满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刚好到了，下面的菩萨众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接着呢请诸位大德合掌，我们讲这些尊者过去的公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像尊者一样，个个都要成就，他们成就，我们也能够成就。